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正儿八经的微声音开始了。今天第一条消息好心疼，圣诞那天看了以后，是我们 SBS 的独家报道，就是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被发现呢，在这个走在南澳洲的一条公路干线上，现在他父母哈希望要得到一个解释。当时这个5岁的孩子呢，是上个周三下午上了学校的校车，司机呢就忘了提醒孩子在自己家的位置下车，送完学生停车了以后，他就被落在了校车里面。
呀，一看到每次说有孩子落在车里边哈，这心里面就绷紧了哈。那好在呢，这个孩子当时是自己想办法哈下了车。那在晚些时候呢，这孩子就被发现独自一个人走在这个公路上哈，是往家的方向走。但那个时候距离他的距离啊，已经超过了10公里。
哎，离家10公里，才5岁，关键是哈，他的父亲就接受我们 SBS 新闻采访说，这孩子呢把校车门打开了，幸亏校车门还能打开哈，在这个干线公路上走了1公里去找自己的爸爸妈妈，父母都觉得不能够相信。那么他的父母是来自于原籍是斯里兰卡，4年前从墨尔本搬到这个内陆的矿区小镇去的。那么据估计呢，当时这个5岁的小朋友，哎呦，小弟弟在32岁的潮湿高温下背着小书包，自己一个人走了1个多小时。首先不说这个温度，一个人走在这个公路上也多可怕，才5岁的孩子。
哎呦，我看到温度我心里咯噔一跳，室温外边32度
的
话，要是门没有打开的话，当时车内的温度那得50几度至少以上哦。
对，
好在没有被困在车里边。
对对对。
但接下来的事情也说是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哈。那后来呢，孩子告诉爸妈说自己在校车上等了好久，甚至都等到把裤子都给尿湿了，最终没有办法，只能是打开车门自己就下了车。
这孩子还可以了，自己把车门给打开了，对吧？然后而且他的那个父亲就说，幸好他当时向左转了，知道吧，左转是往家的方向，如果他往右转，这孩子其实你看5岁，他不可能对路那么熟，如果是往右转的话就走到矿井里去了，那么多哈，就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学校这方面监管做得不好，应该在每次换班的时候检查一下校车里面有没有孩子落下，确实孩子太小，有时候比如说车坐着一摇一摇，人睡着了，对吧？真的是
我说这孩子这次2次哈，这个就是有惊无险。
嗯，
一次是被困在车上哈，当时还最终下来了。第二次呢，就说走路啊，最起码在半路上被人发现了，还是跟父母团聚。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那么幸运的哈。我看到在去年，凯恩斯的一名3岁男童呢，就被落在了托儿服务接送车上，是不幸死亡了。
这个天气，我们澳洲的天气也是很残酷的，尤其是温度一高，这个车里面更加不得了，就像一个桑拿桑拿间一样。孩子最后就完完全全就脱水了哈。说到这些真的很可怕。圣诞小时有没有走失过的这个经历，就是起码跟家人就暂时的走丢过，有没有过？
从来没有，但一直都在有些时候都特别想主动走丢。
为什么？
每次跟爸妈吵架吵到白热话头，就说我要离家出走。
这几岁的时候
啊，
这多大的
时候？十几岁时候还在干这事儿，嗯，
关键是周围都没有人想收留，操，
啊，对，
太好了。就我走丢过，小时候不是我走丢，是我妈帮我弄丢过。
啊，
你说以前最早我一说，
啊，
我们就是在一个大厂区里面嘛。大厂区里面离这个市中心还挺远的，跨过一条河，跨过大桥，到这个市区里面去。那个时候才有百货大楼嘛，你像80年代才有百货大楼嘛。那个我妈一挑衣服，好像跟你说过对吧？挑很忘我，她最后买完了衣服，她就自己回家了。我们家好远的，跟你说，离市区，然后要过一座桥，还要穿过好多以前那个时候的路又比较复杂。幸亏我爸的单位离那个这个百货大楼比较近，后来我自己到百货大楼里，到那个我爸单位去叫人给我爸打电话。我还是幼儿园小朋友，哎，差不多也就是4、5岁的时候吧。然后后来家里人才把我接回去，就是你看，就是做父母啊，也要多注意，然后包括学校也是多有一点责任心。就孩子走丢了以后，这个人生以后就完全截然不同了。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吧。刚才我们提到这个，已经后来这个学校已经致歉了哈。不过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真的不要再发生。每一次看到有这个小朋友被关在车里，最后啊，有出了这种悲剧，真的好难过。 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 SBS 的还是新闻，就是澳洲经济发展委员会有个报告，就是说估计大概有23%的技术类永久移民，也就是大概有34000人正在以过高资历从事现有的工作。什么意思？给大家解释一下哈。
出现这种现象最普遍的原因包括缺乏工作经验和本地的职业网络，还有呢语言方面的一些障碍。
就说他很难去从事自己以前的职业，这就说的这个过高资历从事现有工作。他就比如说有说哪些比较多呢？包括会计师、土木工程师还有厨师。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在这个报告里说，有些技术民移民因为来到澳洲后找不到原来的专业工作，就成为了出租车司机。
哎，这个真是哈！想当初我刚来澳洲时候干过一份清洁工作，当时我那清洁老板就特别自豪的跟我讲说，我手下这全是 master 和 doctor， 都跟我那么说。
但是盛楠现在祝贺你，盛楠，终于让我们成为了同事。
哦，是吗？好吧，
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凭自己的劳动挣钱都挺光荣的。清洁工，你那会儿还是个学生呢，对吧？
对呀，
对啊，能想到帮父母，我觉得能够解决就是分担一些经济压力，而且我觉得在澳大利亚就这点比较好，就是说你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职业，你如果是自食其力的，都是挺让人尊重的。我觉得没有什么职业
的
高低贵贱。好，我们看过来，就说刚才给大家分享了，就是资历过高的先生，就导致在2013年到2018年之间损失了至少12.5亿元的工资，就是挣少了吗？
还有呢，澳大利亚呢也未能运用到这些技能哈，因为损失了生产力和创意呢，而对经济造成了一些更广泛的影响。那这个报告发表之际呢，也正值澳大利亚经历了二战以来的第一次移民负增长。这个原因大家可以想象到哈，疫情期间啊关闭了国界，
对，
而且呢也限制了这个移民的这个接纳量。
这个等疫情好了，经济好了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，我觉得很多东西慢慢也会恢复如常的哈。我们这就不跟大家再多花时间了，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，我们来看一条是韩国的消息。盛楠特别想跟你分享，韩国有一个叫 JTBC News， 它有这么一个新闻媒体，就是最近啊，韩国的农产品价格是节节攀升，不说基本上啥都涨，其中尤其什么，咱们这儿不是一天到晚在抱怨姜太贵了，对吧？他们是大葱的价格涨得特别厉害，差不多算下来就是要也是差不多8块多澳币一公斤，就是比以前高出了3倍多，说是4年以来最高的涨幅。
天哪，那放在俺们那儿的话，那就大问题了。山东人就喜欢吃煎饼卷大葱，43块钱一公斤的话，那得配什么样的煎饼才能配得起啊？这样的，
对，
太贵了。
对，但是好像
面对高高在上的价格，
你说
对呀，面对高高在上价格，一些韩国民众啊就说吃不起，也催生出了不少都市农夫。在家花盆里边还可以种大葱啊，
葱多好种啊，对吧？葱跟姜比起来简直是太好种了，而且你葱你是割了一茬，它下面还会再长，可以割好几
茬
呢。那个姜生长周期又慢，又容易生病，哎呀，那个伺候起来，我跟你说，比伺候你们家那只狗还要还要花的功夫和心血还多，而且很有可能它长得你那膝盖差不多高的，嘚儿它就生病了，就挂了。但是另外方面你再说，就是要发生在山东的话就比较讨厌了。那你要知道山东好像就没缺过葱啊。山东在网上被
网友煎饼卷大葱
嘛，经常被大家就是笑称嘛，叫葱国。
对，虽然说我很不爱吃大葱，但是家里人都很爱吃，真的就感觉好像是每天无葱不欢呢。
大葱蘸酱越吃越胖嘛，就是有一句开玩笑。但是山东的葱多好吃啊！以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个大学同学他是山东泰安的。然后他就经常带葱来，我以前对葱也是抱有，因为不爱吃葱，尤其是大葱，想的肯定有点辣口。结果人家带来山东的大葱，可真是化渣啊，真好吃。
你说到你这儿，我又想到一个搭配的一个经历。上一次也是小时候出国旅游的时候，刚好团里边就有一位山东的大妈。然后呢，后来在吃午饭的时候，她从包里边那么大包，然后拿出了一大摞煎饼。
哇，带出去了。
然后呢，就在当地。对，然后在当地买了大葱，然后就卷着吃，想的差不多了
哈。而且以前看网上一些网友晒，我从来不知道大葱有多大，因为像我们以前在四川见的，就是我们叫小火葱、小香葱，就细细的、短短的。上次在网上看到，就是有一个人到山东去探亲嘛，从楼道里过的时候看到，就是大概有亲戚去走，有人走亲戚，家里人不在，就把一捆葱的就靠在那个门上面，那捆葱啊，可是比那个门都高。 然后那个人是
看着跟甘蔗差不多那样，甘蔗粗细，你说。
哎，真的是，因为他后来他自己后来去比了一下，他比那葱还矮一截儿。你知道吗？
对，你真的这不像我们平时做菜这种，就是小葱哈，就切碎了以后，这个佐料我们那儿都不能说是主食吧，但肯定是道主菜哈，就是又高又粗，就是嚼起来，哎呀那味儿，
以后回去探亲的时候
无法享受。
以后回去探亲的时候给我拍张照呗，我真的很好奇。
可以啊，
就我在想，那么一根葱是不是够我们就吃一个月了哈？我们说回人家韩国民众，他们就为了节省开支。韩国民众一个大蒜大葱他们也吃挺多的，他们就在家自己家种大葱，大葱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韩国网友就开始怎么样，这两天讨论啥多，就在家里交流种大葱的经验，分享心得，这还有啥经验好交，那个东西太好活了，嗯，
是吧，
太好种了。
好，看看就是一些市民们的真实的体会哈。一位市民叫金令珍啊，我念对了吧，
对对对，
金令珍啊，在接受采访时就说，
金色珍是吧，还以为是就是容易看错，
对对，就吝啬，吝啬放在一起认识，单单摘出来就以为吝不认识，然后那个色可能是蔷薇的蔷，你知道吗？这脑子转不过来了。好，叫金令珍哈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呢，有了自己种的大葱啊，可以省下一些买葱的钱了，吃不了的呢，还可以切成小段冷冻起来。
嗯，因为说到韩国，大家想哦，泡菜对吧？所以葱是韩国人必备的基本食材，他们做一些什么孔汤啊，当中就熊汤里面说韭菜、葱都少不了，还有做一些。韩国的泡菜是离不了葱和蒜的，然后现在这个价钱涨成这样，据说是呢，说是去年大葱丰收，这个价格跌太厉害，今年人家不愿意种了，所以这个价钱就上去了。然后说大葱不耐冻啊，真的吗？
嗯，
我还不知道大葱不耐冻，咽口水。这个所以说，这个今年一冷的话，大葱数量就比去年少了很多。作为山东 king， 盛楠能不能给韩国人民在这表个态？给他们吃个定心丸，别担心，葱有的。
对，就是提醒大家，那个出门前就别吃了，这口气。
哎，说到这儿，我们盛楠特可爱啊！以前很多这个咱们卫生音的老听众都知道，我们开玩笑，你说山东 king， 但盛楠对这个称呼其实不太满意。后来我重新给他，对，我重新给他封了一个，他觉得很舒服，叫齐鲁大地。这个听上去
平身，
好，我起来了，我爬起来，等我把腿膝盖上的灰赏两根大葱给我，
赏
根大葱，齐鲁大地听起来呢，好像是的确是威武了很多。觉不觉得他有时候突然冒出来窜着把我们吓一大跳，把我自己都能给吓一大跳。哎，我们看看这个《每日邮报》的一条消息哈，盛楠，经常我们说“苟富贵，勿相忘”，
又是彩票，下一个，不要看看了以后心情会很差，来看看吧哈。如果你中奖了，你会和朋友们分享吗？可能吗？北爱尔兰的一个男的呢，买彩票中了1.5亿，单位是英镑。10亿元人民币，2亿多
澳币。
他激动的失眠一夜，并立马辞去了工作。那之后呢？这个男子和妻子呢，还列出了50个人的名单，要给他们送钱。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最气人的是，我们不在这个名单里面。
哎呀，
这个是最让人伤心的。对。然后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。他说他如果是休假的话，他就会睡得很好，一说上班就失眠，一说上班就失眠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说这是一个穷病啊，都这样的。然后他问我有一个2000多万的项目，问我有没有兴趣，我说没钱跟啊，他说投资2块钱就行了呀，你就知道是什么了，买彩票。我就想起了陈小春的那首歌，盛楠会唱吗？我没那个命啊，他没道理看上我，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这个命，其实已经唱不下去，就会这么一句哈。然后我们来看看，他们列了一份50人的名单，去要给他们送钱，决定和家人和朋友分享他们的奖金，然后还要拿出一部分做社会福利。哇，真好，这俩人。
哦，当然说这是一笔巨款，希望它能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生活及我们的未来呢产生重大的影响。然后这男的就说啊，我们非常想立刻消失啊，去度个假。那名单上的人们呢就不会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好运气了。 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个男的之前是刚刚找到工作哈，结果还没开始上班就中奖了，就是把老板给晃点了。
这是什么人生，
之后就立马选择了辞职，
就是先给你一个惊喜，然后再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
啊。然后关键是他要消失去度假，他这五十个人名单也是他给他们买单的，就这些人还不知道好运就要来了、嗯、结果还不止这五十个人、嗯，据说有175个家庭从他们夫妻手里获益，他们帮了175个家庭哈。他说虽然帮助人很累，也哭过很多次，但做这些事情令人激动。他要帮助我，我也会哭的，我保证他想我哭什么程度我就给他哭什么程度，真的真的，我绝对配合的。
是吧？哈，男的就说呢，这个就是一中大奖送钱啊，送出去了一半，大约送出去了6000万英镑。
我的天！
再核算一下，
一个多一个多亿的人民币。
嗯，
哦，这种人这真的还是蛮难得的，盛男哈。大多数一般来说自己中了奖，当然可能就我们觉得，你如果中了一个巨奖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还会跟我保持联系吗？
我请你吃碗面条。
我能加个蛋吗？
苏大强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片子里的情节吗？苏大强每天去买嘎嘎卡说，哎，那什么呀，我中奖以后我就请你吃碗面条。
所以我后来跟你要求我就加个蛋，我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吧、嗯、当你中了大奖的时候。
可以，
这就是友情，工作友谊啊。这个工作上面大家就做个同事挺好的。接着做，我丧文化又开始了。来看看广州日报的一条消息啊，最近广州日报为什么登的浙江绍兴的事呢？就浙江绍兴有个卫生院报警说医生被打了。
哟，哦，然后经审查呢，嫌疑人吕某打人的理由是嫌弃隔壁床睡觉打呼太吵，于是呢起身用被子捂住了女保姆石某，然后呢用板凳对石某头部进行殴打。天哪！当医生黄某赶来劝阻时呢，然后吕某又用板凳暴打医生，从病房一直打到走廊。好，那经初步诊断呢？
这个睡不好的气啊，盛男，我们都叫气，这个睡不好叫气太大了，这个人气性大了哈。关键他身体这么好，我在想他得什么病。他能这么一举反击，
神经病，得了神经病。
哎，盛男以前读宿舍里面，基本上晚上睡觉有没有三件套？打呼、磨牙、说梦话。
我们宿舍里边那位打呼的，你知道，还睡在上铺。
嗯，
我们一打呼呢，然后我们就是这些睡下铺和他周围的，都往他床上扔各种东西，衣架子、笔呀、书啊。他每天一起床，床上好多宝贝啊，真的。
他挺好的，
但就是叫不醒
啊。我缺啥的时候，我最近他可以开小卖部了，在你们宿舍里。
对，可以打个呼。
嗯，打的那么响吗？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
哎，你知道有的人打呼他带拐弯的，你知道吗？遇到过。
嗯，
我跟你说，我爸他以前最早，你看我爸那么瘦，他打呼好响的。一般都以为人胖容易打呼吗？盛男睡觉打呼吗？
我不胖，
不
所以我不打呀。
哦，是这样的。你上个星期是还说了的、
啊，
你说你的啥你做主，还说的你的脂肪也你做主。这后面这句话我不赞同。
你的记性怎么这
时候
这么好呢？真是的，讨厌。
但你不打呼好，我们就说回这个瘦的打呼的这个人。哎，真的，他以前打呼打到什么程度？就在客厅，我在客厅里看电视哈，绕那么远个弯儿、嗯，我都能听得到。然后他打呼的时候，你能感到沙发在抖。
在客厅里边，他在睡觉，你在客厅里边，
他在卧室，
他必须是你老公啊！
我老爹在卧室里去睡觉，老爸睡觉打呼，就是说他的门还是关着的，然后我在客厅里看电视，然后我都能听到，我跟我妈两个在客厅里笑得发抖，就是这呼噜是带拐弯的，而且你真的能感到那个茶几上的水杯在颤抖，你知道，就是水杯里的水在晃，还能打成这样。他除非他自己把自己打醒，不然你把他弄不醒的，就跟你那同学一样，他那个打鼾打到就是这样轰一声冲上去，他把自己给吓醒，然后才能够就醒过来。我就遇到有些打呼真的好好可怕。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女生也是晚上打鼾，然后你把她叫醒了以后，她哎什么事？你说你打鼾。我从来不打鼾，然后你知道，有些人他自己打鼾，他听不到嘛，然后他一些矢口否认的。好，我们说回来，这个追着人打的，这保姆的呼得打得多响，然后打完这个打呼的这个石某，还要打人家这个医生，把医生的头皮都打裂伤了。 这个保姆被打的石某打的手臂多处骨折，也是头皮裂伤，目前他已被刑事拘留。
哎，这真的是哈，这真是大忙人哈，除了病房，出了病房还要进牢房，这下进去就算是周围睡一圈打呼的估计都不敢暴走狂怒了，
边上都是边上躺的晚上大汗啊、花臂大汗，
对
啊，这个大哥
还有回都有回音的呢，大哥打呼的大哥，
此起彼伏，左边打完右边打，前边打边后边打，还打完了，一点声都没有，不敢吱声啊，这脾气暴脾气一下就治好了。不过遇到打鼾的真的，如果一个宿舍里遇到打鼾，完了真的，你要睡眠差一点，神经衰弱真的很痛苦啊。你没有听过，你像盛楠也是遇到过对吧？还有你坐以前坐那种火车，火车遇到一个打鼾的，跟你说在上面，那你一晚上你真的别歇了哈。
就只能，万一火车遇到打鼾呢，就是狠狠心，就是升级卧铺票，然后硬卧升级到软卧也要避开。
然后软卧里发现小空间里这四个人还是有
天哪，
那最后到餐车去躺着可能稍微好一点，要么提前下站再碰碰下一列，
吃饱了睡得更好，
碰一碰下一辆列车会不会有这样好的运气哈？最后自己徒步去了目的地。哎，我们来说说养宠物的事儿，正好盛楠也养，湖北襄阳有个杨女士，有个宠物狗，和女主人特别亲。盛楠，这是给你上一课，好好的一课哈。哎呀，今天那个可能来不及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人家家的对象，下周分享哈，再下周。然后说这个女主人和这个狗子就特别亲，像当孩子一样的养。最近这个狗子有了重大立功表现。
哦，发现了她老公放在沙发和冰箱缝隙中的私房钱。闺蜜狗啊，这是那样的。然后在视频中呢，这个狗啊就把男主人私房钱一沓一沓的成功找到，还没咬破哦，还能继续花，并且在这个男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呢，就叼到了杨女士手里。
杨女士一高兴就拍了视频做了表彰，但是当然肯定这位家里的先生也都看到，重点不是一沓一沓的，这些钱被弄出来都是一块钱一块钱的面额，加到一块儿说100块就不到，很透一摞。说你说这点钱攒的多不容易，都啥时候牙缝里抠出来的？结果没想到还被狗子给举报了，对吧？
就是你被举报被发现就算，其实还被一只狗发现了。
对，
哎呀，这家的地位真的是没，然后这也是没谁了，就感觉是一场无情的扫荡，让本就不富裕的男主人一夜返贫，雪上加霜啊。
所以盛楠家里一定要对狗子好一点，如果跟太太太亲了的话呢，好不容易攒那点钱或撒瓜两枣的，没准很快就会被举报了。在家里面是狗子的地位也挺高的，对吧？
那是，
要让他站得跟你一条战线上面来。哎呀，让大家我觉得收听我们的微声音时间也快到了，就开开心心的在澳洲哈。有时候我们就想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孤单，听听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找到家的感觉，一起笑一笑，哎，就觉得您不是孤单的一个人，对吧？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首《少年》送给大家，然后呢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这个节目。不要忘了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中也会跟大家见面。明天的这个我们跟大家聊的是那个文化苦丁茶啊，要聊一聊跟广场舞有关的话题了。
喜欢分享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